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3号，公元2006年9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纽约传法，西藏青年普巴加夺得中国全国好男儿冠军，萨迦法王即将前往欧洲部分国家弘法，美国举办反映西藏文革沧桑图片展，联合国酷刑专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中国酷刑报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美联社消息，正在美国纽约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水牛城大学接受博士学位荣誉后，于本月21号星期四抵达著称市纽约艺术家社区的吴德斯托格镇展开访问。23号星期六，达赖喇嘛向聚集在吴德斯托格镇公园的2000多名民众发表有关世界和平演说时，再度强调在世间发扬慈悲心，促进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达赖喇嘛说，每个传统倡导爱心、仁慈、谅解、宽容和原则，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内在意义是相同的。达赖喇嘛强调，神告诫我们要爱神与其他在世界上制造混乱的民众，虽然他们对神的爱是有疑问的，但是不同的精神导师却会对人间带来惊奇的福音，减少人类苦难，而不是制造苦难。在23号星期六，达赖喇嘛还在当地一家寺院向500名佛教徒进行了传法。吴德斯托格镇指导者杰尔米威贝尔表示，达赖喇嘛的到访是给吴德斯托格镇民众最好的礼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五在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大学出席一场法律、佛教和社会变迁的对话会中，强调佛教对法律系统的影响和慈悲心在法律部门中的作用等。这场会议是由西藏合法系统一书撰写人、水牛城大学教授罗贝卡·弗朗奇女士主办的。弗朗奇女士表示，这些是达赖喇嘛首次运用法律话题回答与会者的提问。结束在吴德斯托格镇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从昨天星期天开始在纽约市为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有关佛教理论修心8集，并将传授绿度母灌顶。按照仪程，明天26号，达赖喇嘛将应邀出席美国加利福尼亚长滩会议中心中举办的2006年加州州长与第一夫人妇女会议，并将发表重要演讲。之后，达赖喇嘛将结束所有北美洲之行，离开美国。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普巴加夺得中国全国好男儿冠军，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州观世音桥镇的青年普巴加不负众望，在重庆赛区夺得好男儿冠军，挺进全国总决赛的三甲。从放牛娃儿到好男儿，重庆赛区的冠军，从九寨沟的检票员到电影《喜马拉雅王子》的主演，从上戏新生到夹克从拥戴的万人迷，婆婆甲的故事足够写一本长篇小说。随着西藏男孩婆婆甲高高举起冠军权杖，人气足以同超级女生媲美的男色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终于落下帷幕。婆婆甲获得了一辆红色海马轿车与30万人民币的合同金。世界日报消息，以远古西部高原为背景，改编自哈姆雷特的影片《喜马拉雅王子》近日也制作完成。该片仅用了大量西藏演员，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刚刚在好男儿比赛中夺冠的婆婆甲。他在这部荧幕处女作中出演男主角藏王之子兰莫洛丹，即莎士比亚原著中的哈姆雷特。 2005年著名导演胡雪华为自己的电影《喜马拉雅王子》到九寨沟寻找演员，看到婆婆甲时，一下子就被这位帅气的小伙子所吸引。他被导演看中后，主演了《喜马拉雅王子》的影片。如今随着婆婆甲夺得好男儿冠军，这部由胡雪华导演的《喜马拉雅王子》也制作完成，将于十月与观众见面。婆婆甲表示，我对藏族两个字很自豪，希望两方面都要努力，但我给自己有一个定位，就是不要丢掉原汁原味的民族东西，西藏的传统是他一辈子也不会丢掉的东西。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撒加法王即将前往欧洲的部分国家展开弘法，下面请听国门家的详细报道。
西藏四大教派之一撒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即将前往部分欧洲国家展开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随同撒迦仁波切访问欧洲的西藏僧人关切曲贝祥本台表示，撒迦达赤仁波切将从下月开始对部分欧洲国家展开访问，这次访问行程的首站是西班牙。期间撒迦仁波切将前往阿利坎特省出席当地的撒迦卓冠岭佛教重型扩建竣工仪式，并且向信众讲授撒迦派流传的空性。撒迦卓冠岭佛教重心是欧洲地区最大的西藏撒迦派佛教重心。关切曲贝还表示，撒迦仁波切圆满结束对西班牙的各项访问行程后，11月前往法国展开访问，向当地信众讲授空性，传授无上密乘深乐轮灌顶。11月13日到21日将继续前往德国进行佛事活动。关切曲贝还强调，撒迦贡玛达赤仁波切在达赖喇嘛的正确指导下，经常为弘扬和继承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等方面付出努力，并倡导民众支持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和西藏流亡政府先行的有关政策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大纪元消息，本月21日和22日，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之音举办了反映西藏文革沧桑的图片展。西藏女作家次仁韦瑟首次向西方公开了她父亲次仁朵基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大量图片，通过这些第一手的史料，揭示文革期间中共对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破坏，以及对藏民的洗脑和摧残。曾任中共解放军副团职军官的次仁朵基在1991年去世以后，他在文革期间拍摄的这些照片作为遗物传给了他的女儿次仁韦瑟。韦瑟说，我一直考虑如何让这些照片发挥起应有的作用。在21日美国之音举办的研讨会上，在北京的次仁韦瑟通过现场连线介绍了他带着这些照片进行追踪采访的情况。韦瑟说，当时他带着这些照片寻访的时候，每个人看到这些照片时的反应都非常令人难忘，他们都表示非常惊讶，有的相当痛苦，他们觉得这些照片揭示了他们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那段历史，对他们来说这段历史实在是非常沉重，他们的回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韦瑟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最先揪出来的被批斗的都是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其实都是西藏传统社会的精英，主要包括高僧、活佛和西藏的贵族阶层。不光是这些上层人士，还包括那时候西藏文化里面的从上到下方方面面各个阶层的人士，他们都受到了批斗。美国之音藏语组的资深记者茨天王就在研讨会上说，很多西藏人对一些词语都不理解，比如牛鬼蛇神。茨天王就说，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斗争运动的人也许难以理解，从1959年到1966年短短的几年间，中共改变了很多藏人的思想，真实发生的情况比照片可怕得多。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酷刑专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中国酷刑报告，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中央社消息，联合国酷刑特别专员诺瓦克本月22号表示，中国的酷刑虽然降低，但是仍然普遍存在，政治异议分子、法轮功信徒、少数民族是酷刑的对象，他们处于危险之中。诺瓦克是第一个中国允许进入中国调查人权状况的特别专员。上周四，他向人权理事会提出报告，暴露了中国有系统以酷刑破坏人权的现象。他在记者会中表示，酷刑是最严重违反人权的犯罪行为，使受害者蒙受肉体及精神的痛苦与恐惧。但他在中国两个星期的调查与访问中，发现酷刑仍是非常普遍。中国从劳改营、监狱，甚至拘留所都是最不人道、低落的酷刑。诺瓦克说，他特别关切对异议分子的强迫再教育，其目标在改变人的性格，瓦解意志。诺瓦克从去年11月21号到12月2号访问了西藏、新疆以及北京。他说，少数族裔、法轮功信徒、异议分子、人权保护者、宗教人士是酷刑的首要对象。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防范行动，并且已经减少酷刑，但是仍然普遍存在。他说，以人权、民主及法治的现代社会中，酷刑是绝不允许的，中国仍然需要采取更多的改善行动。诺瓦克表示，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他无法估算酷刑案件。不过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任代表萨祖康在诺瓦克提出报告后，当场质疑其报告的精确性。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介绍的中国学者钟伟光撰稿的《跟达赖喇嘛学尊严》。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位领导人提出，在德国，德国文化是主导文化，这在保守的德国社会甚至也引起了大哗。由于批评强烈，他最后不得不撤回这个提法。但是在德国的中国人中，却有很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个提法，这其实是很令人深思的现象。在藏族人面前的傲慢和在西方人面前的自卑，思想基础其实是一个，那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失去了自尊。面对达赖喇嘛，回顾百年中国的历史，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史，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精神是否已经被我们的知识经营打断了脊梁。如果您看了中国流行小说《山海宝贝》，看到那些或嫁个洋人或沾了点洋气就家洋自重者，或者如果你看到了那个岛上的人对殖民者的恶语，就更会觉得达赖喇嘛精神的国人之处，更会觉得我们应该反身。在达赖喇嘛面前，路上的和道上的其实在精神上都折了脊梁。照例说，达赖喇嘛或许会奉念西方，因为在他流亡的40多年中，绝大多数支持都是来自西方，甚至几乎可以说他的生存在很多方面必须依靠西方。又因为他对现代的很多东西非常好奇向往，他也不由旧归，对佛教的很多看法非常现代，但是他不恶于任何一方，不卑不亢，在艰难中有尊严的生活，并且在世界上给西藏民族带来了尊严。从达赖喇嘛那里回来，我们应该反省，为什么过去我们认为西藏文化非常落后，需要我们来解救。如果这个问题真正的认识到了。
以上听到的是果本家播送的中国学者钟伟光撰稿的《跟达赖喇嘛学尊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列。